各位早晨，我是罗海峰传道，让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愿你在这一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和喜乐。也都求你在这一刻用你的恩惠围绕住我们，以致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心灵，领受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别人的栽培者。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收看奥运呢？奥运呢，四年一次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今次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原本是2020年的奥运呢就变成是2021年举行。所以呢我就留意到呢，有时呢就说2020年的东京奥运，但是呢有时呢就2021年。虽然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奥运呢真的呢没有往届的咁多姿多彩。但是呢当我睇见呢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啊，他们作赛的时候呢用最佳的表现去争取奖牌的时候呢，我真的呢感觉到非常之的兴奋啊，都呢为我呢在平时的忙碌的生活、忙乱的生活呢加一些的色彩。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啊？原来今届嘅奥运会咧已经系第32届噶啦。而家喺荧光幕睇见嘅呢一个咧，其实就系第一届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嗰个嘅情况啊，开幕嘅情况系喺1896年喺希腊嘅雅典举行嘅。而呢一个嘅发起人咧，呢一个现代奥运会嘅发起人咧，系一个法国嘅教育家，佢嘅名字咧叫做 Pierre de Coubertin， 中文翻译咧就系皮埃尔德·顾拜旦。佢咧有一句嘅名言啊，我咧喺荧光幕度咧将佢英文嘅翻译咧打咗出嚟，我用英文，用中文咧去讲一次。佢就话咧，奥运会最重要嘅精神唔系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得胜，而是奋斗。到最后最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打美好的仗。你觉不觉得呢，我们人生呢就好像一场马拉松的赛跑一样。开始的时候呢有好多人一起在起点那里呢一起去跑。那段时呢好热闹的。前后呢都见到呢有好多的人的。但是呢跑下的时候呢，越跑呢你就会越觉得呢越来越少人。一是呢就好多人已经跑了在你的前面啦。一是呢就还有好多人在你的后面。要跑到最后，一定呢要经历好多嘅孤单同埋疲劳，绝对呢系一个耐力嘅考验。保罗自从喺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主耶稣，佢嘅生命不再一样。喺佢30多年嘅侍奉生涯当中，经历咗各种嘅高低起跌。佢係分別喺希臘同埋亞細亞等地建立多間嘅教會，但係佢又多次進出監牢。當佢寫俾提摩太呢一封書信嘅時候，正係佢第二次喺羅馬被囚喺監牢嘅時候。我哋應該仲記得佢喺第一章講到，保罗劝勉提摩太咁话：你唔好以我为主被囚为耻。佢亦都提到阿尼释弗呢一个人，佢话阿尼释弗冇因为我嘅锁链为耻，反而决心喺罗马一定要揾到我。当时保罗已经一把年纪，又沦落为阶下囚。但当他写这一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 佢知道佢离开世界嘅时候就快到啦。佢嘅心情系点样样呢？佢有啲乜嘢讲紧喺呢一封信里面话俾提摩太知呢？今日我邀请大家，让我哋一齐以一个期待嘅心情去睇下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嘅最后一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中佢嘅分享同佢嘅内容。首先，提保罗喺第四章嘅一至五节俾到提摩太最后嘅祝福，系最后嘅祝福。我邀请大家一起同我一起读这五节的经文。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躲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慎重地祝福提摩太，无论时机是理想又或者不理想，都要专心传道，并且要用无比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除了这个祝福的内容，保罗提了两个，又或者是一个的动机和一个的原因，为什么提摩太要务要传道。提摩太传道的动机必须要是和耶稣基督有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一位，而且他必会再来，将来必会再显现在众人当中，他的国将会来临。到时无论是传道那一位或者听道那一位，所有的人都要向耶稣基督交账。这个是提摩太传道的动机。而跟住在第三和第四节，保罗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躲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大家想唔想象到呢一个系咩时候啊？保罗话时候要到咯，吓！但其实咧，我哋知道提摩太已经面对紧好多嘅挑战，有好多嘅假教师喺佢嘅教会里面。但系保罗话时候要到啊，即系情况会越嚟越差。这个时候要到是一个怎样的时候呢？保罗所描述的，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会掩耳不听真道。等阵。保罗刚刚先叫提摩太要务要传道。跟着在这里保罗就说他们会厌烦你讲的东西的。他们会掩耳不听你讲的东西。啊不是吧。如果人是要拒绝去听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那提摩太是不是应该收埋把口呢？是不是应该等迟些先讲呢？又或者呢，将这个真道稍微修剪一下，迎合一下他们的口味。譬如说，信耶稣会成功，信耶稣会令你的生活快乐。保罗说不是啊，保罗说不是。 佢吩咐提摩太喺任何嘅情况底下，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并且要用谨慎，要忍受苦难，做传道应该做嘅工作，去完成佢侍奉嘅职分。喺越艰难嘅时间，人越唔想听福音嘅时间，提摩太就要更加嘅坚持忍耐，将整全嘅福音向人讲解明白。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祝福。作为栽培者的保罗，在这里他怎样鼓励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呢？当你听到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你又有没有得到鼓励呢？我留意到保罗是要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你不要按住世界的价值观去做嘢啊！你不要按世界的价值观去侍奉，世界的价值观不能够成为你侍奉的动机和原因。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睇天时地利人和，而系要睇主耶稣，睇佢再嚟嘅时候会施行审判，睇佢嘅国度。当我哋睇得中呢一点嘅时候，无论嗰个环境系顺逆，得时不得时，我哋都能够靠住神嘅恩典，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完成佢托付俾我哋嘅职分。接住落嚟，保罗就要用自己嘅见证作为例子去鼓励提摩太。当佢回望过去侍奉嘅生涯，佢总结咗：没有遗憾，只有冠冕。我哋继续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六至八节，我们一起读，读的时候细味一下保罗的说话。我现在被挑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走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透露，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快到。根据教会的传统，我们相信保罗是在大约公元后的67年被罗马皇帝尼禄斩头殉道。当他写这段说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正是等候裁决，又或者是刑罚。当保罗面对自己的死亡，他怎样讲呢？他用了两个的意象来描述他看死亡的意义。首先他讲到，我现在被挑电，挑电就是在献祭的时候会做的，将那个酒射在地下上献给神明，就是说保罗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跟着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原本这个字的意思是打开绳索的意思，可以指到解开绑住那只船在岸边那个的绳索。当那个的绳索被打开，即是说船是要启航了。在这里保罗想表达他自己就好像那只船一样，那个绳索将会打开，他要启航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一个 更美的家乡。当保罗走到人生最后一段路，回首前程30年的侍奉经验，他用了三句的说话来到总结。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走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将自己形容为一个的运动员，在场上比赛，他已经竭尽所能去完成这个的比赛。成败得失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去参与，打那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要守的道。保罗对自己的侍奉没有半点的遗憾，因为他知道这一条侍奉的路是恩典的路。当他去到终点的时候，他知道只有这个公义的冠冕等着他。保罗和提摩太就好像接力赛的选手一样，保罗已经走尽他要走那一段的路，现在要将全福音这个的棒交给提摩太，继续神所托付他的使命。跟住在第9至18节，保罗用比较长的篇幅去分享他个人的需要和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的错觉，我呢就经常有一个的错觉，以为呢保罗是一个的圣人，甚至是超人。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他成日东奔西跑，风尘仆仆，有时又被人围攻，用石头打，又经历多次的坐监，还遇上了沉船，但是他仍然没有笑啊。直至到我看这一段，直至到我看提摩太后书4章9至18节这一段的经文，我邀请你回去再看一下。当我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其实跟你和我都一样，没有分别，他都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有脆弱的身体，亦都有各种心灵的需要。在第9节，我们就读到他要求提摩太要赶紧去他那里，跟住在21节，他亦都再提你要赶紧在冬天之前来到我那里，并且他吩咐提摩太来到离他时候要带同马可一起来。跟住他又再加三样的东西要提摩太带来，这三样的东西分别是他的外衣、他一些书和他那些的皮卷，最重要是那些的皮卷。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保罗在监狱那个的情况好吗？应该呢不会好像我们现在那么舒服啊。根据一些的文献记载，在保罗的时代，罗马的囚犯呢被困在一个什么环境的监牢里面呢？有些挺好的，可以是一间小屋这样啦，但是有些呢是可以是很差的，可以呢是困在一个又黑又小的地牢，即是地底下面那些的监牢那里。而且呢一个的浴室呢可以呢是一个的牢，那个的监狱呢可以呢是困好多个的囚犯在入面。那些的空气非常之的浑浊，环境非常之的恶劣，还要呢日夜呢扣上手扣或者手链。好有可能保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生活。所以他要求一件的外衣可以能够给他过冬保暖。至于那些的书籍和皮卷，表面看来都不是一些什么的必需品啦，是吗？但是对保罗来讲，神的说话是能够让他的 属灵能够得到喂养。我哋相信嗰啲咁珍贵嘅疲倦就系当时嘅圣经。喺咁艰难嘅时间，保罗知道佢更加需要睇神嘅说话嚟到支持佢继续走落去呢一段艰难嘅道路。除咗身体嘅折磨，保罗亦面对心灵上面嘅孤单寂寞。在经文的里面，保罗多次提及到被挚友离弃或者分隔。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第一章，保罗已经提到他讲过话被弟兄姊妹，在亚细亚的弟兄姊妹离弃。跟住来到这一章的第十节，他首先提到底马，他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加去。底马是哪一个呢？原来底马曾经是保罗的亲密战友，是保罗的亲爱的同工。现在因为他贪爱世界离弃保罗。至于其他的同工呢？在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包括提多，包括格勒士、推基古、以拉都、特罗菲摩，他们都因为不同的理由而家要暂时同保罗分开。所以而家剩下路加在他的身边。因此保罗非常的想念提摩太，盼望他能够尽快去见到他，与他相聚。可想而知，保罗这个的栽培者最着重的就是人，最着重的就是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令他伤心的是人，令他挂心的都是人，令他开心满足的都是人。作为提摩太的栽培者，保罗从来都不会死撑，他不会假装自己样样都掂。在提摩太面前，他坦然地提到他自己身体的脆弱和需要。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向保罗多多学习。我们要接受自己的脆弱，要承认自己的需要。这个绝对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这个是纯粹是我们人性的本性。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包括保罗在内，是超人。保罗不单止被挚友离弃，他还受到敌人的攻击。在第十四、第十五节当中讲到这个铜像亚历山大，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防备他，因为他多多加害保罗，亦都因为他是极力抵挡他们的话。当保罗现在面对攻击和指控，他说在第十六节，他说他身边一个帮助他的人都没有。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当他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不在他的身边。唯有哪一个呢？他说唯有主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唯有主耶稣站在他的身边，加给他力量。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同在和恩赐，他能够在众多外邦人面前将福音传给他们。他并且能够脱离狮子的口，即是说他暂时能够脱离生命的威胁。保罗的经历让我想到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第4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相信保罗在这一个的见证，一定会让提摩太领悟到，他传道的工作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恩典和能力。纵然面对艰难挑战，纵然失去朋友帮助，纵然感到孤单寂寞，主耶稣总会常伴左右，带领他脱离凶恶，进入天国。来到信的结尾部分，保罗送上最后的祝福，在19至22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问阿基拉、伯居拉和艾尼释弗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到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尼路、克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因为常与你们同在。在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保罗一共提了九个人的名字，包括在以弗所的伯基拉、阿居拉和亚尼释弗，另外还有保罗和提摩太都认识的两个同工以拉都和特罗菲摩，另外还有在罗马探望过保罗的一些弟兄姊妹。保罗送上弟兄姊妹的问安，亦提醒提摩太要赶紧在冬天之前去到他那里，主要的原因是保罗知道冬天的时候行情是非常之的艰难，非常之的困难，他关心到提摩太能不能够去到他那里。最后保罗为提摩太和众弟兄姊妹祈祷，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因为常与你们同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真的觉得没什么特别啦。各个的书信最后的祝福和问安都是这样的啦。但是我相信对提摩太来讲，这个最后的问安和祝福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啊。当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不远了，并且他要将福音这个的棒交给他，以提摩太的性情，当提摩太收到这个的消息的时候，他会感到什么？他应该会感觉到担当不了啦。还加上保罗很快就会离开世界，这个消息一定对提摩太受到很大的打击，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属灵的支柱。那提摩太怎么办？保罗走了之后，所以保罗在这里首先要提醒提摩太，他的身边还有很多属灵的前辈和同工。虽然保罗很快就要离开提摩太，不在他的身边，但是提摩太并不孤单。近的有伯基拉、阿居拉和亚尼释弗，远的有在哥林多的以拉都，在米利都的特罗菲摩，还有在罗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提摩太啊，你绝对不会孤单啊。除此之外，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与提摩太同在。主耶稣先至是提摩太的属灵之柱，是他一切能力和勇气的来源， 所以保罗送上神嘅祝福俾提摩太，愿佢每天都能够享受到与主同在嘅幸福。栽培嘅工作系一生嘅侍奉。喺提摩太后书，我哋可以领受到一个对神至死忠心嘅信徒，走到人生最后嘅阶段，佢就快要离世，就喺一息尚存之际，将佢人生嘅经历写落嚟，作为送俾提摩太嘅礼物，希望佢靠主刚强落去，竭力完成佢嘅职分。愿意我哋今日都喺神面前立志，学习保罗成为别人嘅栽培者，透过自己嘅生命见证鼓励身边嘅信徒，继续打美好嘅仗，跑当跑嘅路，守托付我哋嘅道。让我哋而家再读一次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作为我哋嘅座右铭。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走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让我哋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我哋感谢你，你使用保罗留低咁美好嘅说话，让我哋唔单止喺当中明白到保罗对你嘅忠心、忠诚、坚持、毅力，你亦都让我哋同提摩太一样被佢激励，被佢鼓励，继续神要我哋跑嘅路，继续守我哋要守嘅道，将来必有公义嘅冠冕等住我哋喺耶稣基督嘅手上面，戴喺我哋嘅头上面。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将保罗呢一番嘅说话谨记喺内心里面，成为我哋每一日跟随你嘅座右铭，以致我哋能够向住标杆直跑。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